好，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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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可以翻到174页第二行，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如观城中未食之家，欲摧串食，手执阳碎，日前求火，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如1250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结其根本，个个有生，皆有所生，姓族名字，如舍利佛、婆罗门种、优罗频罗、迦摄波种，乃至阿难、趣昙种姓。阿难，若此火性，因何何有？彼手直径，于日求火，此火唯从镜中而出，唯从哀出，唯从日来。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如手中之哀，来处陵墓，皆因受焚。若镜中出，自能于镜，出然于哀，竟何不容？一如手执，尚无热相，云何容判？若生于哀，何借日尽，光明相接，然后火生，又如地观，静因手执，日从天来，哀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尽相远，非何非何？不因火光，无从自有，如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我们上一堂课讲了地大，这一堂课讲火大，你先复习一下，地水火风是相，是一种外层的相，但是地水火风有它的特征，就是它的性。任何一样东西有相就有性，性就是特性。譬如说地的特性是坚固的，水的特性是湿，火的特性是暖，风的特性是动，所以地水火风是相，它的性是坚湿暖动，这是指的外层。那拿有情众生来说，有情众生它也有地水火风物质的组合，所以物质我们身上也有坚实软动，就是物质的特性，坚实软动我们也有，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是看不见的坚实软动，就是我们的个性，也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有坚，就是我执我见，很坚固的， 师就是到处攀援，暖称性，动是境界风。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境界风，每一件事情都是境界风。所以你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层的物质的相和性，跟我们有情众生色身的相跟性是一样的，都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都是有坚湿暖动。我们身上还有一种个性，就是自性，自性也是坚湿暖动。所以你分成两个，一个是有形的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是无形的看不见的。这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有情众生都有这个特征，因为我们就是叫做同分，就是我们从佛性出来一念不绝之后，我们向外攀援，我们从外面取东西放成自己心里，那我们所看，所以我们的色身大家都是地水火风造的。但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自信有坚湿暖动，我们自信有坚湿暖动，这是因为我们所造业，我们造的就是向外攀援所造来的业，所以我们现在的结果是一样，大家是一样的。虽然是一样的，但是这里面有不同的遭遇，有人他不大生病，有人病得很厉害，有人这一生就平平安过去，有人这一生非常的坎坷，有人这一生就是很顺利，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人这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很危险。这个虽然我们的都是一念不绝出来而造的业，但是造业里面分成很多种类不同，有轻有重不同，这就不同了。所以每个人感受不同，一件事情发生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感受不同就是你所造的业的程度不同。那现在我们看见了地水火风，因为我们身上也地水火风，圣人有没有看见？圣人没有。圣人怎么有啊？地你说它是坚固的，圣人看根本，他不看结果。地你说它坚固的，但是地是不是一粒一粒围成组合的？我们上堂课讲呢，佛说了，你从那个门窗的缝隙里面你看围城是非常细的，我们没有经过这个阳光透过门窗，我们看不见空中很多围城在那里飞舞。那么这个围城坚固吗？很硬吗？不硬。那么我们上堂课讲过，佛说把这个围城把它分成七份，成为灵虚，是不是？是不是成为灵虚？你把这个围城再分，你看不见围城，你再分到最小最小，接近虚空了，就是没有了，接近空性。把这个围城，把它接近到快要成为空性了，就是说，再一点点它就没有，就变成虚空了。你说这个围城它坚固不坚固？坚固吗？地是坚固的吗？还坚不坚固了？不坚固了，因为我们是看到结果，我们没有看根本。所以你把这个围城分析到灵虚城，什么叫灵？灵就是临近的灵啊，虚是虚空，灵虚城接近虚空的这个围城呢。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围城分析到最后，所以我上堂课说纳米啊，现在很多东西是纳米做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力量很大，这个就叫 nanometer， 很微细很微细的。所以你把它这个还不微细啊，佛所说的是灵虚哦，我们现在是 nanometer， 还可以再分啊，还不是最小的，所以还可以再分。那么假如接近的灵虚再一下一步就变成没有了，全部没有了，这是上堂课说的。 那么全部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再来看地是不是坚固的，地就不是坚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众生都是看结果，我们不会看根本，我们看不到根本，所以我们佛给我们分析到最后成为灵虚尘，但是圣人看到的是灵虚尘吗？圣人看到的不是灵虚尘，圣人看到的是什么？他是看到了根本，是空性的。所以他说，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所以这是圣人看到的，我们看到的都是坚固的，所以我们个性就坚固。我们把外面的东西拿来成为我自己的东西了，所以外面东西是坚固，我们也是把外面东西一样一样拿到心里来。什么东西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拿来的，你说一座山它是一下子成的吗？不是的，一座山把它分成是不是一粒一粒的尘土才成的，你把它分成尘土它就不坚固了。那我们的个性很坚固，很固执，不饶人，得理是不饶人。我们这个个性是从 baby 刚刚生出来就有的，不是我们刚刚生出来的时候还不是不懂，什么都不懂，妈妈在嘴里面咬过了跟放在你嘴里还不是照吃啊，你自己小了变大了变，那小孩子还不在那里玩呢、啊、那是刚刚小孩子他搞不清楚啊。然后他慢慢长大了，跟他的朋友玩，到学校去，他开始看到别人有这个糖果，他没有糖果，他是不是就想要要？有的小孩他糖果他会分给人家，有的小孩他不分，那就是他以前过去生生世世的这个习气开始出来了。你看小孩嘛，在一起的小孩，你不要说家境富裕的小孩，他一定心量大，不一定。家里穷的小孩心量也不一定小，那就是看他过去生生世世他种些什么，那么他这一生出来了，他心量就是宽。所以我们看拜佛，我们看供佛，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你就看得很清楚。有人供佛啊，他就是拿一个橘子供佛，我常常看到就是一个橘子他就供佛了，这个橘子在他心里面的分量非常大，他就一个橘子。他怎么说呢？他还有理由，他说你们这么多人都上供，那东西都坏掉了，他还担心佛吃不了呢。你供佛是你的心，你不要担心你供完了东西没有人吃，一定有人吃的。佛堂来来去去人是众多的，你今天供佛是看你的心呢。佛真的要你这个橘子吗？佛真的要吃你这个橘子吗？他不会要吃你这个橘子的。佛要吃什么东西？天下都是他的，是不是？天下都是他的，就像国王一样嘛。国王说的，所有天下土地都是他的土地，他要哪里吃他哪里没有啊？太多人供养他，天人呢，六欲天的，四禅八定的，菩萨的都供应他，都是在供养佛的。我们是最差的孩子啊，我们在所有的圣人里面，声闻缘觉菩萨，我们是最差的孩子，最不听话的孩子，为什么佛还接受我们的供养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所以给我们讲，我今天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地水火风跟我们的个性坚湿暖动，所以地水火风的特性坚湿暖动跟我们四大的特性坚湿暖动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都是看结果，看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业力所造成的，看结果生生世世所累积的，所做的事业，所做的染的世界累积的。我们小的时候也不固执啊，小的时候我们很固执吗？没有能力固执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你看这活得越久的人他越固执，活得越久的人他又不学佛，他很固执的，他活到了 就是100岁、80岁、90岁，她要固执起来，她是很固执的。尤其这个做婆婆的，最麻烦。她认为的媳妇都是不对的，儿子全是对的，儿子是她拥有的，儿子属于她一个人的。这个做婆婆，我们这些做女人的要小心了、啊。哪一天你都会做婆婆的。我们这些做女人的心眼是很小的，眼睛是很近视的，她只看她的儿子，她只看她的女儿，她女儿好，她的这个媳妇不好，所以常常有人来跟我说东说西，都是说她的媳妇不好。我说你好啊，你最坏，问题都出在你，不出在人家，谁来说是非？这个就是是非人呢、啊。你为什么不能够包容你的媳妇啊？她是人家生的，你的女儿是你生的，你生的女儿跟人家生的女儿姓氏不同，有什么差别？她也是有感情的，七情六欲，她有佛性，她可以成佛，你自己可以成佛，你为什么要有分别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这些做女人的都是想不开。我每一堂课啊都在说这些女人，可是啊说来说去这些女人都是转不头都转不过来，最麻烦的很多问题的也是女人来给我唠唠叨叨的，你跟她说不要说了，她还要跟你说。所以我就说不要去算命，问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不要怪你这一生遭遇到很苛坎，你要问你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事，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是一点都不差的。所以我们先看经中的表面意思，我们再来解释。你们现在要现在大概要有这个有一个轮廓出来，我们都是共分的业。你让我们今生你有色身，我也有色身，那都是因为我们的业报业果有这个色身的，我们共同做的都是贪嗔痴的事。所以但是我们虽然做了贪嗔痴，是我们中间还有善的部分，所以今天才能够听到佛讲法。先看句子的表面意思，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火它的性它是没有自信，火没有自信，火它不会自己出来，火要能够出火都是要有因缘生法。你说它突然冒火了，常常我们说它突然生气，它突然冒火了，它不是突然的，都有原因的。那么这里着火那边着火，它有原因，它也不是突然着火，所以火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体的。寄于诸缘，火它没有自性，它是寄托在其他的物体上面才能显出它的自性。你比如说镜子，它不会出火吧，但是你拿了镜子，你对着太阳，你镜子对着太阳是不是就有一个点，那一点出来就是很热的，很热的那一点，那么在很热的那一点你下面放艾草，会不会着火？会着火。所以镜子它本身它不会出火啊，艾草本身也不出火啊。我们不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是不是门口都有用艾草啊，艾草本身也不会出火，太阳它照到我们也不会，东西也不会发火。如果太阳会让我们东西发火，那么我从很远很远的这个太阳的距离，太阳照射那一路下来都着火了。太阳如果着火的话，太阳所经过的地方都是火，我们还能生存呢？如果镜子能够自己本身着火，我一看镜子就着火了，谁敢用镜子啊？所以镜子也不会着火。那么火怎么来的？你用石头打，两个石头打，是不是也可以打出火花来？你用钻木， 啊，木头拿钻木，热了是不是也可以钻木可以取火吧？是不是钻木是两样东西让它摩擦生热，它可以取火？这个就是说火就是没自信的。话说回来，我们发火有没有自信？我们发火是自己的特征，那是我们自己的自信。但是你说出来，你发这个火有体没体啊？没体的，它是没有体，你发这火哪来的？你说都人家惹我的，那就是说人家会让你冒火？不可能吧。如果人家让你冒火，那么这个人家他所经过的所遇过遇到的所有人都会冒火呀。就像我刚刚说，太阳从天空中一路照下来，所照到的地方都会冒火。那如果这个人会让你冒火，那么这个人他所遇见的所有人，只要他遇见的像萨尔斯一样所遇见的他都会冒火。但是不是啊，如果这个人会让我们冒火，那么这个人他就会24小时每分每秒都会让人家冒火。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会让你高兴？所以这个火不是人家给你的，是两个人话不投机。为什么话不投机？因为你认为他不站在我这一方。常常我们冒火都是人家没有站在我这一方。我们众生呢的一个特征就是要把人家拉来跟我同样的看法，那就变成好朋友。在贪嗔痴上同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结党为朋。结党为什么党？你在某个方上面，你在方程呢，打麻将的人他是常常会在一起吧，结党嘛哈，他经常在打麻将嘛，在一起。那么一个礼拜七天或者一个礼拜几天，他一定打麻将，他结党嘛，他的目的就是打麻将嘛。但是你说他结党为朋嘛，他打麻将的时候还没有打麻将，他期待打麻将的那一天他很高兴，但是打完麻将他生气了。为什么生气了？输了，输了不甘心。你说他这个冒火是一致的吗？不一致。他从期待然后很乐然后生气，这个中间有没有自体？他没有自体，他体是空的，冒火的是空的，他自己抓来成为一个个性。我们先看经文，所以火是没有自体的。如观城中未时之家，欲吹钻石，手执杨柳，日前求火。你看看城里面要吃要准备煮饭的人家，就是还没有吃饭的这些人家，那么他们想要煮饭的时候，手执杨穗，手里面拿着古时候的取火镜，是镜子。日前求火，那么就对着太阳。阿难，明和合者，所以你看，就我刚刚讲的，镜子对着太阳，下面有艾草。那么我们说是和。和合了，所以有火。但是它如果和合就会不变呢，就会成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水跟面粉和合之后成为面团，它会成为另外一样东西。那你这样和合之后成为另外一样东西，成为另外一样东西之后可以再做另外一个东西，面粉跟水和合成面团吗？是不是成为面团？如果和合了之后它就不会再变化，就叫和合。所以前面讲的就是因缘，因缘是暂时的，因缘不是恒长的，不是永远的。所以你说和，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三个，所以它和。好，阿难，名和者，假如凡夫认为是和的，如我与如1250比丘，今为一众，就是说佛跟阿难还有1250常随众的出家众，现在叫做一个大众嘛，就是一个僧团嘛，就叫和啊。众虽为一，虽然对外出去是一，都是 这个一个团体出去，是一个结其根本，追究每一位他的根本，个个有身，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四大色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他都有他出生的背景，他有他不同的名字，如舍利佛、婆罗门种。舍利佛我们前面讲过，舍利佛也是佛，也就是他也是佛，他示现成为小乘智慧第一，能帮助释迦牟尼佛来教化众生的。他在当时，他在出生在婆罗门家，当时印度分成，印度有这个阶级制度，它分成四种阶级，最高的就是婆罗门。婆罗门是叫做净族，清净的净，净族。婆罗门就是修道的这一族，但是婆罗门虽然是修道的这一族，他还没断淫欲呢，但是他对于其他的族来说，他是算是净的。婆罗门刹帝利，刹帝利就是国王、大臣，刹帝利权色做生意的，首陀罗他们叫做贱族，就是屠宰的，所以贱族或者是挑粪的、打扫粪的。然后他这个贱族走在路上，他要拿一个摇的铃告诉人家，我是贱族，我来了，你们让着我。所以那个阶级制度分得很不公平。那么他们那时候还说，婆罗门生的孩子他将来还是婆罗门，刹帝利将来还是刹帝利，说你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他就说平等，是平等的，因为佛是看到根本是平等的，所谓的不平等是我们人造的。你说他是屠夫，他杀猪宰牛，谁吃他杀的猪宰的牛啊？谁吃啊？那杀的人有罪，吃的人也是有罪啊。那为什么杀的人他就是贱族，那你们吃的人没有人杀，没有人吃就不会有人杀了嘛，那就是有人吃才就有人杀啊。所以佛是看到根本，每个人都是有佛性，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所以你说在那个时候佛说法，佛弘法很困难的，非常困难。但是佛是太子，印度那个地方四个王八个儿子，每一个王都有两个儿子，四王八子，佛是太子，是不是比应该说了起来，佛的条件是比较好，可以比较容易教化，是不是？如果佛不是太子，佛是一个平民，是不是跟 Jesus 一样被人家就杀了？所以圣人到我们娑婆世界来要弘法，他是选的，他是选择的，他是他的愿力。那你不能说那个 Jesus 他就不是愿意，他也是愿意，他牺牲了，他牺牲之后，你看现在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是不是占了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有很大的地位的？他以他的色身牺牲了，你看他扛着十字架受尽的侮辱，这都是他的愿，是圣人的愿，他的愿力要来的，他可以不要来。所以佛他在那个时候他要来弘法，况且印度还有96种外道呢，还有印度教本身，你看现在印度还是印度教啊，他还是印度教啊，所以是非常艰难的。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人定的，很多东西都是人定的，很艰难的，很不容易来弘法。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书，有经书，有各种的，有各个大德把它翻译，有人把它印出来，你今天能够看到，你今天能够读到，还能学到，都是生生世世的善业所累积的，否则你这一生你哪能读到经典呢？不可能的。 所以婆罗门种、优罗频罗、迦摄婆种乃至阿难趣昙种性，趣昙种性就是释迦种，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个种性。那么婆罗门他们叫做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梵天的后代，所以叫做净衣，衣就是上面一个衣服的衣，下面是一个大同的同，但是不是一横，是足一的一，对，是足一的一，是净一。那么优罗频罗呢，它为什么叫做迦摄婆种？因为他们是依靠的这个灵在修行，依靠依他修行的地方，所以叫做迦摄婆种。所以1250人的长随众，各个有他的名字，有他的出生的背景都不同，出生背景不同，教育的程度也就不同了。阿难若此火性因何何有？如果这个火是因为何何而有？彼手直径于日求火，此火唯从镜中而出，唯从哀出，唯从日来。我们说和和嘛，就像能够生这个火，它有镜子，有太阳光对着镜子，有哀草，那么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叫做和和，就像1250人，我们叫做和和。这个和和是真的和和吗？1250人各有各的身，各有各的名，各有各的，我们看他是不和和，但是和和是什么和和？心是一个，都是清净心，都是清净的修道心，跟佛要学法，通通要回到佛性上，这个是一个。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么就是散沙，就像一个团体一样，一个团体个人都有个人的利益，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个团体能够合在一起一定有一个宗旨。一般的社交团体，一般的这种他们各有，譬如说老人会，他就是每个礼拜去哪里吃饭聊天的，下棋会啊，他是以棋会友，他各有他的宗旨，但是这个都是不究竟的，都是在娑婆世界上打发时间的，你说是不是打发时间？他没有宗旨的。但是你说佛教的团体，佛教团体他有一个宗旨，他的宗旨就是让我们能够自己可以做主，自己要能够做主，你来生自己要能做主，你要能够到哪一个家庭，你要能够继续听经闻法，你要能够有善的种子控制在你自己手上，你要苦还是要乐是在你手上的，你要不生不灭也在你自己手上。所以佛教的团体就是要我们能够达到像出国啊，二国、三国、四国，到初地啊，十地，那这样子你就没有苦了。你说我们哪个人不苦啊？你们都很乐，我不相信你们都会很乐的。每个人都是多多少少都有些烦恼的事。为什么有烦恼事？因为我们看不透，我们有所求，而且我们又看不透。一张纸放在眼前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不得自在。所以你说求和，现在我们说和和，佛就先看他到底怎么和的。你这个和和是结果吗？和和之前是每一个个体，那最后通通合在一起。所以你说和和它是镜子，是哀草，是从日，这三个来说， 就好像1250人各个有身体，各个有名字啊，你怎么合？所以1250人他的合是因为他的心合，他要向同一个方向走，是他的真心合。但是我们求这个火，镜子是外层，艾草是外层，太阳是外层，全是物体，物体没有心它怎么合？一个家庭同床异梦，一个家庭小孩不像小孩，大人不像小孩，大人大人叫小孩叫哥哥啊，妈妈叫小孩叫哥哥或叫弟弟，这都是没有长幼不分，小孩也搞不清楚，反正妈妈叫我也叫弟弟，哥哥叫我也叫哥哥，他也叫妈妈也叫他叫哥哥，你这个家庭里面就没有家教。现在很多家庭没有家教的，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家教，所以他出去他也搞不清楚。所以有人才跟我说，我出家了要进斋堂吃饭，那排班呢，进斋堂吃饭，我才知道喝稀饭不能够出声音的，因为我的家里面喝稀饭都是稀里呼噜很大声的，所以我才知道是不能够有声音的。这就是有没有家教，有没有家教还有你要看呢，你不要自己爱怎么做怎么做，你看了有大众的时候你先观察嘛，你看别人怎么做嘛，很多人不看的，我行我素的，他要怎么做他怎么做的，是不是？你先看嘛，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先看看别人怎么做，因为你新到一个地方，你看人家怎么做你就跟着做。所以这个叫做，所以佛教第一个就要叫我们什么呢，守规矩，就是佛教讲四威仪。所以我说你们这些皈依的没有穿海青啊，也是不规矩的，不守规矩。你既然是佛弟子，佛弟子就应该穿着佛弟子的这个海青，就该穿着，你受了戒你就该穿着这个受戒的这个曼衣，你不穿你什么时候穿呢？你什么时候机会穿？听经闻法的时候不穿，那你说我死的时候再穿，来不及了，你听经闻法都来不及，匆匆忙忙，你死的时候也匆匆忙忙，你也来不及穿。所以你有一个法相，我常常说你听经闻法的这个法相是庄严的，你死的时候就这个法相走，你每穿一次你就种一次善的种子，你来生只要看到人家穿的，你看到出家人穿的出家人衣服，你看到在家人他穿的在家人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搭着曼衣，你一看你就会喜欢。你没有听法师讲吗？就是畜生他碰到法师的袈裟，他都是善根呢，他都可以超生呢，为什么你们不穿？我已经再三的给你们说叫你们穿，你们不穿，你们要去请到庙里面去请这个，你们能够，你们现在都吃素了也受戒了，你们就要赶快穿，穿这个也有规矩的，不是这样子穿那个戏袍一样，这样子穿这个衣服有规矩的。我现在给你们示范看，你们如果穿了这个衣服啊，你可不要像唱戏的那样，那到时候说你们的老师是谁啊，你不要说是我啊。所以你们在庙里面他有法会，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右肩露出来嘛，跟佛那时候是一样的嘛，佛教的嘛。所以你如果到大殿里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这样，好久没有见了哈，这就不对的，一穿上这个就不准讲话，你一旦穿上了海青，一旦搭上了曼衣，你就是这个弥陀印，你就是这走路就是很走直的，两个脚不要这样啊，走直的，这样很难看的啊，要走一条线，你最好练习就是走一条线，看到了，就是慢慢走，然后就排班，它分成男众跟女众排班，它排班它这里分成一排一排的，通常是男众在这边，女众在那边。
但是现在很多人反了，对吧？男众在这边，女众在这边，所以有人排着，你从后面去，你不要从这里大大，你不要从正中间走啊，你不要从人家两边都排起来，你大大方方从这里，这里是这个和尚的、法师的走的路，他这里他是代表我们，这是法师的，你不可以从这里走，你要从人家后面走，会不会？这边人家站好，你要从后面，这一排排从后面，从后面这样子，这样站着，看到吗？是从后面，不可以从中间，所以那边也是从后面，这边从后面。那么拜佛的时候，你不要去拜人家中间，正中间还有一个啊，那个是方丈和尚拜的，你不要大摇大摆，你就拜他去，那不是你拜的，你可以在旁边随便一个位置拜。然后穿上这个就不要讲话，你说别人跟你讲话你怎么办？哎，阿弥陀佛，表示说我不想讲话，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么穿这个的时候，你们平常听经的时候练习盘腿，因为这个都是讲课老师要教的这个规矩，这个是佛给我们的戒衣，五戒的衣服，就是拿到外面啊，把衣服整理好，把这个整理，那么你最好就是盘腿坐，腿盘起来，听经的时候练习盘腿，那么都带一个这个，盘腿的时候带个毛巾，毛巾呢因为一定要打坐，没有打坐不会有智慧，你听经听了也没有用，所以就是这样子，两个脚不要在下面踢来踢去的啊，要规规矩矩。所以佛教里面它有四威仪，你我们佛教徒出去很威仪很庄严，人家一看着会喜欢，然后说你的老师是谁啊，你不要说是我啊，你说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啊，懂吗？你不要说是我啊，等到他说我不是说，我说现在教你的你才能说，你不能一下子说我，你要说我老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有经典嘛，我们全部都是照着经典在学的。所以你随便你哪一个你习惯都可以，只要让你心能够静下来，心不乱跑来跑去，心能够让你静下来就好。所以你们都自己带着一个毛巾，可以放在后面的架子上面。所以在庙里面有的时候，因为很多是初学的，他没有办法每一堂课都这样一直讲一直讲，那么懂的人呢就会嫌烦，结果就没讲，那不懂的人就还是不懂。所以你什么叫和合呢？如果一个道场大家都是一条心，都照着佛的规矩佛的戒律去做，是不是和合？他虽然身体是不一样，名字不一样，但是心是一个真心，那就是和合。真心是一个嘛，佛性是一个，是不是？你我的见经虽然是各是各的，但是我们见经不打架的，是一体的，是不是？这个你们可以体会了。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和合，什么是不和合，和合也是你们说的，不和合也是你们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日静哀草，它是物质，物质它能和合吗？不可以。但是物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但是它就是着火了，它就是三个合在一起它就着了火。佛是说这是因缘，因缘是幻化的，因缘和合虚妄有生，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没有因缘呢，那么你这个点好了火了，煮好了饭，是不是就不需要火了？所以因缘别离，别就是离别的别，离是离开了离，虚妄明灭，泯灭啊，泯灭，三点水一个明啊，就没有了。所以 再说我们现在这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父母祖父母，有孩子有孙子，是真的和和吗？不是真和和，是虚妄和和，虚妄有生，是假和和。因为终有一天哪一个就要走了，哪一个走了，或有新的曾孙又出生了，来来去去，是不是来来去去？因为每个人造的业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所受的果报不一样。有的人先死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岁，有人活到8岁，有人活到10岁，有人活到50、60岁，不是每一个人是一样的。老的人不一定先死啊，年轻的人不一定后死啊，不要搞错了。人家看看自己种的是什么业，如果我们所种的业已经种下去了，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有办法，还可以增加寿命的办法，你就是众善奉行，所有善我都去做，佛怎么说我怎么做，我把我的色身交给龙天，他叫我活多久我就活多久，只要对这个社会有益，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增寿。你如果一天到晚贪嗔痴慢疑啊，两舌恶口绮语妄语啊，一天到晚吃别人的肉，你想增寿也不可能。给你们讲一个方法，你在慧命上增加，你慧命上的这个增加了，你的四大它会让你延长寿命的。我就看到好多好多位就是这样子，你看他要死要死了要死了，他听经闻法不停的，他没停的，结果他又好好的了，你也没开刀啊，也没有怎么样啊，那他又好好的了。所以你在尘劳上面，尘劳上面你心要静下来，你心不静下来，心很乱，你怎么活得久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破和合，我们现在讲的是破和合。佛告诉我们，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埃，来处陵墓，皆因受焚。就是我刚刚说了，你假如说这个火是从太阳来的，那太阳所经过的地方，太阳所照过的地方啊，他说智能烧汝手中之埃，你说我这个点，这个我这个着的火是从太阳来的，所以我的哀草啊，这个哀就点了火了，来处陵墓皆因受焚，那么火太阳所照经过的地方通通都应该着火啊，它照到树也应该着火啊，它不管照到什么树它也应该着火，它照到的水它也应该着火，它照到的山也应该着火，为什么它没着火啊？所以这个火出生不是从太阳来的。若镜中出，假如火是从镜子里面出来，火智能于镜，出然于哀。好，从镜子里面出来的火能够把哀草点燃，镜和不容，那么镜子自己本身怎么没有化掉啊？镜子本身出来的火就应该先烧镜子啊，你再烧哀草嘛，结果他镜子没烧，他烧了别人，所以他不是镜子来的。云如手执，尚无热象，云何容判？你自己拿着镜子，哀草哀草他着了火，你拿着镜子，镜子都还不热呢，那镜子旁边不是有一个铁框吗？那个铁框也没化掉啊，云何容判？那镜子旁边有一个框框嘛，把镜子能合起来，它也没有融掉啊。若生于哀，假如火是从哀草出来的，哀草自己本身就可以自己着火，何借日镜？何必要借着太阳光跟镜子？这个你看，太阳光是光，镜子反射也是光，两个光然后有一个焦距，然后火才会生出来呢。所以我们看看它各是各的，它从哪里来的？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日太阳从天上来，
艾草是这个本地这个土这个地上所生的，火从哪里来？火从哪里游历来到这里来了？火从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去旅游啊，火从哪里旅游来？到了这里，到了点上艾草了。如又地观，你再用真心，你再用第三者，用客观的来看，你叫地观，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太阳、镜子、艾草都有它的因。静音守直，日从天来，哀本地生。你手拿着静，太阳是从天上来的，哀草是土地上生的，两个相差这么远，火从何方游历于此？就刚刚讲的，日静相圆，非合非合。所以太阳跟镜子相距这么远，怎么点火啊？你怎么说它合合啊？那么我们说那就不合合，那不合合为什么要三个？它不合合它为什么是三个？所以我们说合合是我们说的，我们说不合合也是我们说的。不因火光无从自有，那佛你说了合合，我们说合合你说不对，我们说不合合你也说不对，那就没原因的，自然生的，它自然自己就出生了。所以不因火光无从自由，你总不会说没原因吧？我们一定会说的，没原因的，因为我们想不出来什么道理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你找这个火大来没有处所，来没有什么，你找不出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当体即空，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身上有火性，我不是指的物质部分啊，我们身上的火，我们身上有暖气吗？但是我是指我们身上的个性呢，是有火性，嗔性嘛。因为我们身上有嗔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外面也有火性，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圣人他没有嗔性，他会看到火性吗？他会看到火吗？他没有嗔性，他性空。就是说我上次说的，我们看到水会把我们淹死，圣人在水上可以走路。我想起来这件事，我就有一天啊，在报纸上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她跟媳妇啊不和，他去跳河去自杀，他真的跳河自杀了。跳河自杀，一大早嘛，后来人家经过河旁边就看有个东西在上面，人家就有点怀疑，一看好像是人，好像是死人，就赶快去报警察。警察就拿着划的小船就过去，他还活着。他是两个脚并的这个齐齐的，他就躺在那里，他警察就把他捞起来了，他说你不要救我，警察用棍子就把他捞过来，他说你不要救我，我就是要死。结果他是浮在水上，
他不能掉，
他浮在水上，他没有沉下去。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没有沉下去啊？为什么我们跳水都死了，为什么他没有死啊？啊，第一个他的姿势啊，他没有挣扎啊，他没有去挣扎，他就是要死嘛，啊，刚好他两个脚哈这样并着齐齐的，那然后就这样子躺着，这样躺着死死直直的这样子。所以水上面的这个水不是有一个浮力吗？水的浮力啊，他不挣扎，所以就把他抬起来了，啊，85岁吧。警察说你为什么要自杀啊？他说我就是想死，就是不想活，结果谁也淹不死我。所以我说你不该死的时候啊你就不死，你该死的时候啊你想不死也不行，就看你自己做的这个所造的业。
所以我们心中如果嗔心过重，我们所看到的外面的东西都是不顺眼。如果有一件事情很烦，让你非常的烦，烦透了，你是不是所看见的人你都要骂他，人家跟他讲两句话你就嫌烦，你就要骂他了，说你到处点火。如果今天非常愉快，身体很舒服，没有什么烦恼，你看见你还吹着口哨呢，外面你就觉得很好，很美好的天，这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心中的心情，不是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让你心情高兴不高兴，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说的，我们的嗔心多高，所以我们对外的固执性就多高，它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贪嗔痴很低，你对外界的要求是不是也很低？你不会随便发脾气吗？所以不管他是和合或是共生都是不对的，也不是说没有原因生，如有不知，先佛告诉我们什么原因的，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直径，一处火生，遍法界直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佛是告诉我们呢，众生都不明白如来藏。我以前讲过是很浅的，如来藏就是照，是不是？如来藏的照是没有一点点的念，要晓得我们就是有念，我们是不是有念念不断？你如果把这个念，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响音呢，所以我们从睡觉也是在想，白天也是想，这个想就很困扰着我们，让我们很烦恼。我们烦恼都烦什么？不是食衣住行吗？不就是食衣住行吗？你烦恼什么？第一个，众生烦恼的自己身体生病；第二个，事业不顺；第三个，婚姻不顺，是不是三个？你们想想看，还除了三个还有其他的烦什么？不就三个吗？你还烦什么？分成三大类吗？你们去算命算什么呢？第一个算婚姻吗？是不是？第二个算事业吗？第三个算是叫人家给你算命算身体健康不健康，有病吗？你还烦什么？那我们所烦的就是这个。可是有没有众生烦说，哎呀，为什么我的思想跟他思想不一样啊？为什么我今天坐在这里能看，我的眼睛为什么看呢？我要去哪里啊？我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有没有众生烦这个？很少哦。
一个时候我们就想
啊，那很少人会这样想啊，那不都是烦着世间法？要死来不及啦！你要死的时候你也来不及了，因为要死的时候你痛苦万分啊，身体很痛，你都哀哀叫了，还要吃止痛药，哀哀叫，吃了止痛药，这个脑筋糊里糊涂了，睡眠糊里糊涂，你怎么想？你能够思维，你能够想，都是在你精神很好的时候，都是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你才想，是不是？你要修行是在你身体好的时候修行。很多人说等我老了再修行吧，我说等你老的时候你脑筋都记忆不了了，你什么修行啊？你只有在你活的时候精神最好的时候，没有病痛的时候你修行，你才不会这个脑筋退化呀。什么叫脑筋退化？脑筋是不会退化的，每一个人脑筋记忆力是一样的，从小到大到死记忆力不会退失的，记忆力退失就是业造的太多了。你很多人还好意思说他这个考零分，他还说我记忆力退失了，我都会跟他讲，你读什么经啊？你造了多少业，你记忆力是退失了？所以你现在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也讲过啊，人的记忆力，很多人说我们的记忆力退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现在在学校里面，在生物学老师就讲了。 人退休之后有另外一组的记忆力是理解的，这一组记忆力你用了它就强了，你不用它就没了。有啊，现在大学里面教授都是这么讲啊，现在他们实验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一组记忆力拿出来用，我告诉你，你就是修行的，修行的用的这一组嘛。你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以前为了这个家庭忙，现在退休你拿出来用。你们各位来背书，我告诉各位，你只要专心，你书很快就背得，你不专心你书背不得的。我常常说三遍就可以背得了，你只要专心，你把所有的精力转一个地点。这怎么讲啊？你譬如说我们的记忆力是100%，是不是算100分是100个记忆力，你现在这个把它放在哎，这里用一点，那里用一点，这里用一点，你还有多少啊？你把它集中在一个，你把所有的钱通通集中在一起，可以不可以啊？你把所有的精力通通集中在一起，你这个记忆力是不是记得了东西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静坐，我们静坐就是把所有的妄心通通丢掉，集中在一个，那么集中在这一个尖端，那个来对付所有的妄心，这就是禅定嘛。什么叫禅？什么叫做定？禅定，定就是像佛的定，佛的定它的慧就是具足的。你们如果不在禅定上面下功夫，这个慧啊起不来，没有定力，别人一叫你干什么你就跑了，别人虽然一说什么你就跑了，别人境界，别人一说你境界一峰一起就又火冒三丈了，也是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慧。所以要做，第一个就是强迫自己先把妄心降下来。所以他说，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是体，性火真空，佛性的体它上的火大是真空的，是没有性空真火，佛证到了佛性，性空真火是佛，佛的性是空的，佛的佛所显出来的火是用，这叫智慧火啊，你不要想到什么火啊，智慧是有火花火光的，所以人家叫做这个三昧真火，三昧真火就是智慧的火。所以佛入涅槃的时候啊，他们点这个要涂屁啊，结果点不着，是佛用三昧真火点着的，这是智慧火。智慧有没有火啊？它是一个形容词，你不要给它想成着火啊，但是你智慧起来你就可以用，可以不可以用？一个是体，智慧是体，它可以用。这怎么讲啊？我拿举例来讲，世间上你们去读书吧，你是读英文系好了，你读英文系读得很精啊，诗词啊这些还有文这个作文啊，你都非常的精，然后你起来的用，你是不是可以所有的演讲稿啊，比如说白宫要你写这演讲稿，你可以不可以写啊？你可以写吧，你可以找出他的错的字吧，哪一个字哪一个字用的不如法了，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政府机这个总统府出来的这个文章啊，对外发表的国情之文啊，他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要很恰当的，就是智慧所显出来的用，就是火。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书？读书的目的就是想增加世间上的知识，增加世间上的知识，你用起来是不是很方便？你是不是要说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你怎么办？所以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所以性火真空是佛性，性空真火是佛，清净本然周遍法 法界是用，它是用。你比如说我啊，我学了比你们早学一点，我学佛的时间比你们少学一点，现在懂一点点，然后再回头把我懂的这么一点点教给各位，是不是用？是不是用？是用。所以这里的火有两个意思，你如果性空的，你我们的性是空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智慧火，我们性不空，那就是火，嗔心一起能够烧我们的功德林，真的烧，真的是火烧吗？那是一种形容词嘛，发一场脾气你所做的功德就都烧掉了嘛，烧了没有？真的烧了，不是没有烧哦。就是我前一堂课讲的物质世界，在我们的整个是占了很小很小的部分，非物质的是占我们很大部分。我哪一堂课讲过了吧，物质部分是占我们芝麻大这么一点点，非物质部分占我们，你看五根对五尘中间没有一根作用，它就不会成为五识，一根是非物质，六识的分别，分别东分别心是非物质才能分别吗？啊，你自己是我们一根，一根是非物质的，所以才能分别。第七意识的我执我见是不是非物质的，我们才会把它拿来。你到了欧赖耶藏是不是非物质的，啊，到了八识是非物质的，这非物质的力量是一连串的，但是物质的世界是很小的，它只占了这么一点点，可是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把它当作是所有，我们不在非物质世界上来自己的思考，我们在物质上思考怎么样化妆，怎么样吃，怎么来烧这只鸡啊，把它用酒先腌一腌啊，用这个姜让它除腥，还有怎么弄，我们在物质的世界上下好多的功夫，我们下了再多的功夫，你看看从古到现在的人有没有活到现在的，有哪一位活到现在吗？不都死了吗？死了之后又回来了，然后大家互不相认，这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是佛。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一点念都没有，佛是一个念都没有哦。所谓的念都是响音呢，一个念都没有，所以佛可以看到整个娑婆世界，整个法界他可以看得到，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我说所以为什么祖师啊佛啊要我们静坐，静坐就是把一根清净，一根清净了，你判断就清，就可以这个正确一点，一根不清净判断都是错的。随众生心在如来藏啊，如来藏是不变的，本体是不变的，但是它可以照，随众生心，我们照就把它拿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就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明明如来藏的照是可以看到很宽的，你一喜欢，你只要一喜欢拿来，这如来藏上就有了，这个如来藏它就不是照了，它就变成智慧的智，本来是慧，慧是不变的，一点杂染都没有，但是你只要心里一喜欢，这如来藏就变成智慧的智，你再喜欢多了，你通通拿来，你认为你拿来了，但是其实你没拿到，你都认为你拿来了，这个智慧的智就堕落成为知识的知，所以叫做因所知量，所知，所就是外面的，所一个是能是你自己，所是外层，你能够做主，做什么主？外层的所有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是所是外面，因所知量，因为外层的所有的事事物物，这个如来藏本来是慧变被我们弄成智，智再被成弄成知，量 就有范围了。如来藏是没有范围的，是看得透的，所以我们常常去给人家算命。你常常去算命，为什么你要去给他算命呢？因为你认为他有神通，他可以知道你的三世，你认为他可以告诉你，哎，你将来好不好？今年，有没有什么灾难？今年会不会有什么钱进来？你都是叫着别人给你算这个，是不是？那有的时候他也会算得到一点点呢，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了。我也会看呢，那这个青年面孔都是乌黑乌七八黑的，愁眉苦脸的，一天到晚，你说他会赚钱吗？赚钱的人是笑嘻嘻的，赚钱的人是安安静静的。你看这个人，这是愁眉苦脸，两个眼睛眉毛揪在一起，他今年一定不会赚钱。谁都会看的，还要他来看，还要你去花钱呢？你看这个人呢，这个气色，这个气色很匀，而且很细，不是擦粉的，没有擦粉呢。你们不要去擦这个擦那个变成细，不会的，他自己本身出来的会有光，他不赚钱才怪，他不赚钱他也让他吃得饱。你说是不是？脸是脸有菜色，发绿的，绿了之后发黑，那晚上也不睡觉，不知道搞什么，阴阳颠倒，该睡的他不睡。你说他会赚钱吗？不会的。所以常常很有钱的人都说，我都不知道钱怎么赚来，他就来了。你听到他来跟我们讲说，我都不知道钱怎么来，反正他就来了，你就把他拿起来就可以了。你要去找钱啊，钱就咕噜咕噜滚的，离你远远的。你没有找他，他就来。这是你自己生生世世你所种的。你这一生忙忙碌碌的，我告诉各位，如果你心量不宽的话，你来生还是忙忙碌碌，还赚不到钱。你看那个，这个心宽的人不一定有钱啊，但是他也不欠钱用啊。但是他要说有钱，他也没有看到钱呢、啊。啊，他心里宽呢、啊，我有看到一些啊，也是啊，他心里宽呢、啊，他来的钱就给他这个庙捐一点，那个庙捐一点，这里弄一点，那一点，也看他好像也钱存的钱呢。我说你也没存钱嘛，那这是没钱啊，你赚了不少钱嘛，一个月六七千块也不少啊，但是也没存钱呢、啊，他也不愁啊，那到时候钱就有饭吃了，这也是自己生生世世所见的，所以。第一个心要放开，你常常告诉你自己，你不放开就造业，何苦呢？所以众生心因所资料，我们本来我们的性本来就有智慧的活，我们本来的性都有智慧的火，跟佛的智慧是一样的，这个就是空。你想要有智慧，你心里面就要空，心里越不空就越没有智慧。所以我常常说啊，我常常跟各位讲，我说啊，你们背书啊，不是用脑袋背书啊，是用心背书。用心背书啊，你可以装很多东西不会忘，你用脑袋去背书很苦的，你装不进去，读一读你就头昏了。但是就不知道，不是很多人能够体会这句话，说什么不是用脑袋读书啊，怎么是用心读书啊？你们体会得到吗？你用脑袋去背书，你背一背不要两个小时你就头脑就发胀了，你用心里去读书，要用心理去读书，不是用脑袋去背书。
背的时候已经了解他的意思。
对了，你在背之前你都一个字一个字都了解了，了解了之后你一下就记得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在不了解的时候你死背，你告诉你一个小时之后就忘了。你说我们上堂课的性色真空，性空真火，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堂课的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咱们下面还会讲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你背一个就可以了，第一个了解你后面就会了解了这里的空。你我们心越空 我们的智慧越大，心越不空越没有智慧。我们心不空就是因为我们固执嘛，因为我学到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认为我的是最好，你们的都不好，这就是不空了。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位有情众生，他的性里面本来就具备了智慧火，所以就是空。所以相跟性是圆融的，我们现在把相跟性把它分开了，佛就是相，佛性就是性，所以它是圆融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是指的佛。佛是智慧火，佛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所以才能看得透。我问各位，如果佛坐在这里，佛能够看到这个墙壁外面东西吗？可以。佛能够看到别的国家吧？可以，他都可以看到。因为佛在定里面，就是佛他在娑婆世界讲法，他在定里面，你众生再多他心不乱的。我们啊，众生一多啊，可高兴了，迎送往来啊，高兴的不得了，这新的跟着客人跑来跑去。要知道我们前面讲过，客人都是尘，客人再多你的心都不要动，那是暂时的，因缘假合合的，客人总要走的。你不要追他，这个 party 完了之后你也跟着客人都跑了，家里不要了，客你来的客人你都跟着一个个的跑，你跑哪一家去啊？来这么多客人。所以佛讲法的时候，天上来的，地下涌出来的菩萨，还有常随众、影响众，很多的，佛都知道，都没有动，佛心是没有动的，就是智慧的火，所以他的心是空的，性是空的。那么菩萨呢？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就要看佛做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嘛，就练习嘛。你练习心静下来了，你看的事情就远了。所以菩萨他也是要学佛，把烦恼通通把它断掉。那么二乘就是声闻缘觉，他认为他能力不够，他度众生能力不够，所以他先把自己管好，他就管好自己。比如说在不淫杀盗妄酒上面，他下功夫，他读经，他自己先把自己管好。但是我们呢，三界我们就烦了，我们就很烦，我们的心全部都是烦得不得了，我们的心就很狭小，别人说我们一句话我们都不能忍受，别人说一句话你一定给他 fight back， 你一定给他顶嘴。所以我说学佛第一个是不回嘴，不要回嘴，你也不要动，你回嘴的是不是心动呢？不要，对，你看这个人心动不动，他说，你说你坐在这里心动不动，他说心不动啊，真心啊，你试试看，你看他回不回嘴，他一回嘴他就是心动，他就是妄想，因为一回嘴就是 fight back， 表示我不同意你的话嘛。你不要回嘴，因为那是他的事，你不回嘴你等于没有听见，他说的不对你也不要理他，时间没到你硬是要教他，他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有漏的业，有漏落在生死的事业，我们都是所做的事情都是让我们生生死死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说三业的劫火。什么叫劫？劫是时间，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业火啊，果报火，那果报啊，痛嘛，烦恼啊，通通不如意，来烧我们的身心，所以不自在。所以叫做随众生心因所资量，随着众生一根清净的程度而所认知的不一样。
窝难当知世人，一处直进一处火生，遍法界直满世间起，起遍世间灵有方所，寻夜发现。我们就拿这个表面来说，就是要点火啊，你家里面要点火，你瓦斯开火了嘛，啊，我们先用瓦斯，以前是没有瓦斯，你自己这一家人你拿着镜对着太阳你就点了火，那他家也可以点火，他家也可以点火，每家都不是有瓦斯吗？都可以点火吗？这是你整个法界整个世间同时大家都是五点钟要煮饭，可以不可以？当然都可以了，都可以点到火吗？对着太阳都可以点到火，现在是瓦斯一开，哎，每家五点钟都可以开瓦斯，即便世间有方所吗？这个我们现在法上再来说，一处直进一处火生，那就是说我们的业报火起来了，嗔心，你这家人也大吵大闹，那家人大吵大闹，那家人大吵大闹，大家都大吵大闹，可以不可以啊？就看你个人的嘛，虽然吵吵的程度不同，有人是顶嘴，有人是生闷气，有人是大吼大叫，你有方向吗？他吵完了他就席子了，吵累了嘛，吵累了就不吵了，就睡觉了，各睡各的了，就不吵了，所以这个都是暂时的，所以叫做业火是起遍世间的。哪一个方向？你吵架是哪个方向？你还说我对着东方吵吧，我们吵架先对着东方啊，我们以后吵架通通对着东方吵，西方不要吵，西方我们要死的时候去的，如果我们对着西方吵，我们死就去不了了，哪有方所吗？不就是随时随地就生气了，随时随地火也灭了。所以十法界的众生所做的业，业的不同，所以我们的眼睛看的就是不同了。所以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世间人是指的九界圣人跟凡夫，除了佛的这一界之外，世间无知，无知就是没有开佛之见，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之见，不是佛的之见，都是被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如果你事情看得明白了，你就不生气了。如果你现在看到他的心呢，开始烦了，是不是？你善事嘛，不要去惹他呀，他现在正在烦事情，你又去对着他跟他唠唠叨叨，他不骂你才怪呢。要学会善事，佛的十号里面有个善事啊。所以你看，如果你碰见了圣人哈，奉圣人在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的固执心一反抗心一起，他都不讲话，他就走了，他消失了，谁损失啊？他不给你辩论的，他也不会给你花很多时间的。所以我才会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腾出来，学东西学到的是你学到了吗？你跟所以说什么人来讨饭都一样，都给你，不要看他说我今天看他这个穿的衣服好看我就给你，我就布施，你穿的衣服不好看我不布施。常常圣人视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都是你看不起的样子，你要小心了。你最讨厌谁的时候他就视现那个样子，刚好你讨厌他，那其实不是他，是幻化，是圣人。你们想一想我讲的，他绝对不会视现一个你喜欢的样子，他就看你会不会，你的心有没有改。所以常常你讨厌狗你踢他一脚，结果你不是我们常常听吗？以前人他们到普陀山去啊朝圣，那个狗啊就在那里跟着他，他嫌他讨厌，他踢他一脚，那狗叫两声再一回头不见了，没见幻化的。所以我们心中就不要有什么讨厌的人、讨厌的事、讨厌的物，那么心里清净平等了，你才有机会碰到圣人。圣人也许穿的比我们还破烂，我跟你讲，他虽然穿的破烂，但是他身上很干净，没有味道的，你不要分别啊。所以世间无知，因为没有开佛之见的都叫做无知。开佛之见谈何容易啊？开佛之见是要闻思修呢。上堂课我讲了，开佛之见
第一个是接受佛的加持，是闻思修，然后再戒定慧，再闻思修。你们说怎么前面闻思修，后面有闻思修啊？前面的闻思修是凡夫，那后面的闻思修是菩萨。虽然闻思修的名字一样，但是闻思修的内容不一样。菩萨闻，他听了他就记得了，我们听，我们闻听了不记得。你们常说你讲的时候我都懂，回去我都就不会了。你自己要下功夫啊，因为我们的障碍深嘛，所以听了一遍都不记不得。你回去就像回去做数学一样，你再去想一想，然后你再练习，你自己思维一下，先有个系统，做一个表起来。所以无名所蔽，或为因缘，或为因缘就是因为搞不清楚，就认为它是因缘，即自然性，认为这个火是自然有的，皆是世心，世心就是一根，一根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分别记着，但有言说，都是说说而已，众生所说的话就是说说而已，没什么实在的意思，没有真实意。我看过人家附身的时候，附机的时候啊，过火啊，没烧火，没有烧到的。你们知道以前在台湾有过火吗？有没有啊？它有好长一条路是用烧炭的，它上面先烧炭，炭都红的啊，烧炭是红的，然后它再撒盐，然后那个他们这个机童过火啊，人家是慢慢走的，那后来信徒是什么？用跑的啊，那过火啊，没有烧到，他没有烧到，是不是？对，他怎么呢？还有呢，我也看过人家拿这个，他附身的时候拿那个剑啊，打身上也没有痕迹的，所以不是不可能。我也看过有一次那个我去一个地方，那是我最早的时候，很早那时候还没有进佛门，那个鸡童啊，他不愿意做鸡童，他觉得丢脸啊，他要去工作，他不愿意做，所以他就每一次要做，因为那个是佛道不分的一个场，一个道场，他每次要做法会的时候就叫他要净身的，必须要住在庙里，不能够不要守五戒，要守就是十天之前都要住在庙里。他那个时候就不愿意，他就去赌博，他下去了，他不住在庙里，他就去赌博，赌博回来了怎么样呢？就拿了一根蜡烛点上了，烧自己的手啊，自己烧不痛哦，就烧不痛，因为有神，他们叫神明啊，附在他身上嘛。等他退下去的时候，痛死了，痛得要命。好，这次之后啊，他就不赌博了。隔一阵子忘记了，他就又生气了，他又不要去啊，叫他说你要净身啊，不要赌博，不要喝酒啊啊，跟他讲。他又不知道去干什么，又去赌博，他干什么？我喝酒还是什么的？好，他就神一附他身的时候啊，他身体很软啊，就变得很软。外面不是有一个烧香的一个顶吗？庙里面前面都有一个顶啊，上面下面有三个角啊，三个角这样子。他身体很软呢、啊，就进去了，就蹲在里面，很小嘛那个顶啊，那个虽然顶，但刚好很小的那个。结果神一退啊，他痛死了，他出不来。他的爸爸着急的说，拿锤子敲啊，敲也不破啊，居然不破，怎么弄都没办法，还在哇哇叫，这痛啊，怎么样哇哇叫，没办法。最后一个老太婆她想起来，去求不会吗？去求佛呀，就在庙里就赶快点香啊，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好了，附身出来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听话了， 什么都就是饮沙大望酒都不做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还没学佛门之，我还没进入佛门之前呢，也是一个很功高我慢的人呢，也是一个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为什么现在是什么都信的一个人？因为点点滴滴我都看到了，点点滴滴什么事情他都献给我，献给你看了，你看你信不信。所以各位，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一再跟你们讲都是真的。这么多年来也是从一个这个一匹野马，谁都管不住一匹野马，今天能够到这个佛说的什么都相信的，是经过一番的考验的，也不是很随随便便就进入佛门。我跟各位说，进入佛门是不容易的，你很难进入佛门的。所以我就常常自从那我就常常去研究，我一个礼拜去三天去研究。以前呢，看他说些什么，他在说些什么，我就开始研究。后来在经上一看，全是真的。所以你们在这一生里面，不要因为经典读不懂，你就说这是假的，这要下地狱的，是真的要下地狱的。你不懂是自己的业障，你要想法子慢慢的去体会，而不要造业。你嘴巴讲什么事，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听见，我跟你讲都听见了，只是你自己没看见而已。所以要小心的。所以众生所说的都是言说，都无实意，众生说的话都是哔哩吧啦哔哩吧，不经大脑的。你看我们说出去一句话，会不会思维之后再讲啊？不是的，都是乱讲的，都是没有定力。我们看下面，这是火，欧难水性不定，流习无恒，如石罗伐城，加帝罗仙、卓迦罗仙及波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经用合幻药，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珠乘月中水，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欧难，若从月来，上能远方令诸出水，所经灵木皆因土流，流则何待方珠出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因流水，何待中消成白月昼，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祭天皆同饕溺，云何复有水陆空行，如耕地官月从天色，珠因手持成珠水盘，本人肤色，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何非何，不因水经无从自有，如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我们先从经文的表面意思先来讲解，水的特性它就是湿的，湿性是不变的。你看看，不管是河水，你不管海水，你不管是自来水，它都是湿性，湿性是它的特性。水性不定，流习无还。水性不定是不定是什么原因不定呢？水有的时候是流动的，水有的时候是止息的，没有一定。如石罗伐城，现在讲举个例子来说，石罗伐城就是波斯匿王的国家所在的这个首都。石罗伐城也这里面有迦毗罗仙、哲迦罗仙、波头摩、
赫沙多等，这些都是外道。那外道啊，很喜欢异树，异就是不同的，树就是树木的树。外道都会很多的异术，像算命啊、看相啊，也就是我们现在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时候印度96种外道，他们呢各有各的修行法，各有各的这个幻法。那么以他们的，有的叫黄法外道，有的叫莲花外道等等。为什么叫外道？以他的所做的什么事，他头发染成黄色的就叫迦毕罗仙，这种就是外道，就黄法外道，就是头发染成黄色。或者他在什么地方，他所做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就把他叫这个名字。诸大幻师，幻当然就是不是实在的，求太阴经就是求那个月亮的月中水，叫做太阴经。用求月亮的水，用合幻药来把药跟合的这个月中的水跟这个药粉合在一起。是诸师等，这些人呢与白月咒，白月咒就是这个月亮很圆的那一天叫白月咒，就是15，好像白天一样照到大地，所以大地上面很亮，叫做白月咒。手足方珠，就是直的拿着一个珠子，一个玉珠，盛月中水。那么还下面接一个盘子，来接月中所出来的水。这里呢，就是说因缘所生法。你看，月亮要15的月亮，珠子要拿一个玉的珠子，或是水晶珠了。你们现在不是叫水晶珠吗？然后下面一个盘子来盛水晶珠，来引太阴经的水，来引月亮的水。那么盘子就接着这个水，接着这个水来把它合的药粉，就是说可以这个治病吧。那现在人干什么？现在用什么蟾蜍啊什么的？现在前一阵子啊，叫什么的？一个虫字盘，一个詹天佑的詹呢？蟾一个。然后第二个字一个虫字旁在一个鱼，这个鱼你叫什么蟾蜍，就像个青蛙样子，有没有？前一阵子前几年嘛，好多人啊都是弄这个，它形状就是像一个蟾蜍的样子了。就是以前嘛，以前的时候啊用石头啊做的，现在用不知道用什么的玉做的，是不是？先用玉做的，就是这样。以前也是这样，这个就是以前的外道怎么做，现在还是有，你看到吗？还说好像要放在什么地方就可以赚钱，可能是这样子吧。我几年前听他们讲的，说他们要送来给我，说我赚什么钱呢？穷一点的好，我也不要赚钱。这是指的因缘生法，跟前面那个火一样。吃水为父，从珠中，是从水是从珠子出来的吗？空中自由，空中有水吗？还是从月亮来的呢？窝难一个一个分析，结果都不是。若从月来，上人远方令诸出水。如果是从月亮来的水，月亮离我们这么远，还能够让珠子出水，水晶灵木皆因土流。那么月亮所经过的地方，月亮照到大地，月亮照到珠子之前，它所经过的地方，所经过的虚空啊，所经过的山林啊、树木啊，皆应该出水啊，皆因土流啊。流者何待方珠出所出？那么这一路所经过的这一路都是会有水，何必还要有一个珠子呢？何待流者何待？何必借待就是借，借的这个方珠是方形的。啊，何必借着珠子呢？反正他一路走来都会流水的嘛，
经过了树木它也会流水，经过了山石石头都会流水，为什么一定要到接要接一个珠子啊？不流民水飞从月，假如太月亮所经过的地方都没有流水，那么你就知道水不是从月亮来的，这句话懂吗？那这水不是月亮来的吗？其他地方都没有水，你只有珠子有水，所以它就不是从月亮来的，这是第一个破，不是从月亮来的。第二，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因流水，珠子本身出水，那么珠子本身就一直应该常常出水，不需要要十五的月亮才能出水啊，你随时随地它都会流水啊，何待中宵？为什么要等到十五夜，十五的夜晚乘白昼月还要来接十五夜晚的水啊？所以它也不是珠子出水。第三，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假如是从虚空生水的话，那么虚空是无边的，水就是整个虚空都是水了，从人气天皆同涛逆，从人间一直到天上都是大水所溺，就好像我们人如果在海里面，是不是就等于都是海水一样，在海里面的鱼它所见到的都是海啊，都是水啊，可是我们知道它在水里面它所见到的是水，它知不知道它所看到是水？它不会知道它所看到是水，因为它就不曾看到什么叫做不是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是水，他就是在水里面，从他出生到他死他都在水里面，他不知道什么叫没水。所以假如虚空是水的话，这我们整个我们都是跟鱼一样都是在水里面，都会遭到水溺啊，皆同涛溺，云何复有水陆空行，那么怎么还会有水中的陆上的空中的之分呢？如更地观，你再用真心来看，用第三者来看，也就是我们要由事来看理，由相要去看性，相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事情都叫做相，我们要去看相后面的性，性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去看它的性。月从天射，月亮在天上，珠因手执，珠子是手拿着的，盛珠水盘，珠子还要拿一个水盘盛着珠，盛着水，本人肤色自己还在那边要敷一个，还找个地方啊，那么有个位置。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水从什么地方流到这个盘子？月珠相圆，月亮在天上，珠子在地上，一个天一个地，非合非合这么圆，所以它不是合合，不是合合。我们说合合嘛，所以佛说他佛就告诉我们，那就不是合合，那不是合合，那就是没原因呢。不因水晶无从自有，你总不会说没原因的吧？如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性水真空是佛性，性水真空。我们在水用法来说，用法上来喝，用法上来说这个水。水就是贪性，我们的贪性是到处都有，随时一起心就是贪。佛性上面没有贪，所以佛性上的水是真空的，它没有贪性的。性空真水，佛正道的佛性，佛是性空真水，佛的性是空性，佛的水不是水，佛的水是慧，是清净的慧，
所以才能够在水上走。所以佛是清净，本来这里都是指心的，佛的心是没有第六意识，所以它是清，没有第七意识是净，本然，本来就具备的，没有造作，所以清净本然，所以佛他才能够周遍，佛的心才能周遍法界，这佛他的慧能够周遍法界，就是如来藏。你不要把这如来藏是想成一个什么东西，这如来藏是什么啊？你不要看着它是什么东西，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物质，一个什么东西。佛的心就是如来藏，佛的心就是佛性，我们的心就是妄心，佛的心就是如来藏。所以佛一佛他一度众生，他就知道所有众生在想什么，你的念一起他都知道，你一个邪念一起，什么念起他都知道，这个就是如来藏。你们不要把如来藏看成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心就是如来藏。因为真心到了极，真心究竟了，没有一点念，有任何一点念就是障碍，任何的一点点念头都是障碍。所以大师，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说，净念相系，净念相系，有没有？它是净念相系，就是没有妄念，都是清净。净念就是空，净念相系就是空。那你说你叫我空，那我不是呆子吗？什么都不想吗？马上有人就会说，那不想要干什么啊？你第一个就是问这个，是不是？那不想要，不想要干什么啊？你说我现在都不想要干什么，那不跟呆子一样，跟那个白痴一样吗？我跟各位讲，先把所有的杂念，所有的贪嗔痴先止住，先止住，那么你在经典上去思维，你慢慢的烦恼就轻，慢慢烦恼就一点一点减少，你本来烦的你也不会烦了，你起不了烦恼，以前你容易生气的你也不容易生气了，你先在经典上做我们的依止。所以我常常说，你去背经典嘛，你背了经典，你有了资粮，你才会去做，你没有资粮你不会做，你慢慢有了资粮，你就是想发火你也发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你想发火也发不起来，那是你没有资粮啊。你这个人家烧拿个一个小草在你前面一兜你就生气了，所以先用经典当做资粮，当做我们的依止，慢慢慢慢的向上走，你就不烦了。所以叫做清净本然周遍法众法界，这是佛的心，随众生心。你看佛的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但是众生心呢，是随着众生的因所资量，从一念不绝离开佛性之后所染的，所遭遇到的事事物物，把它拿来放在心上，所以它就有量了。佛的量，佛是没有量的，我们是有量，量就是范围，我们的心是有范，我们的心量是有范围的，佛是没有心量，所以我们叫做佛心就是如来藏。那你说那阿弥陀佛什么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啊？你要注意，什么叫无量光，什么叫无量寿？没有量的光，没有量的寿，没有限量，没有比量，没有当量。限量就是限在一个范围，比就是互相比照，比较没有啊，佛没有啊。所以我们有啊，你们自己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会不会嫉妒？会嘛，对不对？我们心会嫉妒嘛？当我们嫉妒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正在嫉妒？当我们正在这个嫉妒心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嫉妒的时候，你赶快转，你用什么转呢？
你没有资粮你就不能转啊，你马上可以念佛吧，人家转吗？你心里那个不服气的那个不服气起来了，你赶快转呢、啊、你一不服气一起来了，一嫉妒一起来，就是在这心上面增加了一层障碍，你不划算，你将来还要拿掉这个。我们就是不服气嘛，你不要不服气，反正人死的时候不就是睡在多少六尺的一个地方吧，如果火一烧了之后连这个四大都没有，你什么不服气啊？所以就第一个要有资粮，转的资粮，你不要没有转的资粮。猜疑心会不会有啊？我们也会有猜疑的，也会怀疑的，我们不会造啊，我们都是猜疑猜忌。所以因为怀疑，因为不满，因为猜，因为这个没有达到自己的所预期的，说从哪里表现出来？从我们的四大上面表现出来了，对不对？讲话就是讽刺了，讲话就是这个有一点，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你什么了不起嘛？那种态度就出来了，你就千万告诉我们自己，不要有。有一了就会有二，有二就会有三，就会第四次第五次，每一个人都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消掉啊。所以当我们自己有这个不对的地方，也赶快转，你不转的话弄久了将来就难洗掉，你还要洗掉，将来还是要洗掉的。所以叫做随众生心因所资量，假如不转，那么就是成为业报的水，果报的水。你比如你们听到，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下油锅啊，这个灌什么铁汁啊，苦水啊，你们听到过吧？我跟各位讲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不要认为没有啊。那些虚幻的现象，就像你梦里面看到了这个看到那个，你不要认为是，你不要认为我们死的时候做的坏事这些都不会有的，什么下汤锅，什么油爆铜柱都有的，那也很苦的，它就会视线的，你做什么得什么嘛。所以我们现在用禅定的慧水，禅定里面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参禅，没有这个能力参禅，我们只能叫做坐禅，坐在那里让两个手两个腿不要动，让我们的头不要乱想，就叫坐禅。坐一阵子之后才能参禅，参禅就不一定是坐着了，你参禅就是食衣住行都可以参，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了你都可以参，那个时候范围就大了。现在我们只是坐，没有能力参。等到将来你们这部经听完了，慢慢我还考你们呢，因为一考啊你们就记得了，这不考啊就记不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有期中考期末考吗？老师一说要考试了，这图书馆就是都是位置都是站得满满的，一考就记得了。读经也是一样，读佛经不会比读书要简单呢、哦。所以随众生心因所资量，一处植株一处出水出，遍法界植满法界生，生满世间仍有方所。你贪心是由你贪心的那个目标，他贪心有他贪心的目标，是不是？每一个人贪心有每个人贪心的目标啊，并不是每一个人贪心都一样的，但是都叫贪心。有人贪心深一点，有人贪心浅一点。所以有人每个礼拜天忙得很，他捡那个免费的那 coupon， 他捡那星期天的报纸最多了，很多的 coupon 的捡呢，收集来收集去，他忙着捡呢。他不晓得花点时间呢在读经典上面，所以哪里大减价都有他。所以老师，我们的老师常常教我们，最好大减价都没你的份， 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把贪心，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都是人家都是在造成我们，让我们贪心起吗？就是这样，都是让我们贪心。所以一处出水，一处植株，一处水出，遍法界植，满法界生，生满世间，你有方所，贪心有什么方所的？贪心有什么说我要在这个地方贪？你有一定的方所吗？没有的。寻业发现都是自己的业力而显现出来所做的事情的这个事项，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贪心的。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这个业都要受业报，并不是我们造了这个业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不可能的。一定要巴士上面他不让你存东西的，在仓库里面，你说我今天进了货放在仓库里面，我这一身这个东西都放仓库吗？不会吧，你一定这个仓库里面东西要卖掉的吧，卖掉越快是不是越赚钱？这是我们世间法啊，没有说东西进到仓库就让它放在那边不动的。我们所造的业也是一样啊，你放在巴士上面仓库它会不动吗？它会，也是让你出去受报啊，也让我们自己受报啊。你自己买来东西你自己去受啊。你今天想吃面，你买来的面是不是你自己吃面？你们不能说我今天是买了面我吃米吧，吃饭，不是的。我今天造什么业，我今天我以后受什么报是一样的，一定的。所以我们受报是在一根上受报，一根上受报，是不是？我们造业是在一根上造业，是不是一根上造业？一根上造业，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书，这个不愉快，是不是也是在一根上面的不愉快？所以一根造业，一根自己受。现在我们让一根清净，让自己的一根清净，不要有贪嗔痴慢疑，不要有淫杀盗妄酒，你一根是不是就清净呢？一根清净，那么一根你所受的是不是解脱？一根污染所受的就是苦嘛，一根清净，那么你是不是得到的是解脱？你一旦得到了解脱之后，你还想不想再去受污染呢？因为我们在污染里久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在。等到哪一天你自在了，我说的这个自在不是指佛的大自在，我是指的稍微松绑了一下，你还觉得不习惯呢？为什么我以前这么忙，现在小孩子都是离开家了，怎么家里突然冷清呢？你就不自在了。你如果一向家里面都清清静静的，你今天突然一大堆的人在吵吵闹闹，你又不自在了。你今天讲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水火风是相，再综合一遍，地水火风的相的后面它有性。所以地水火风的相跟我们身上物质的地水火风的相性是一个，这是我们的，这都不是如来藏性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同分，我们所造的业相同。所以我们的，你身上会痛，你身上是地水火风，我也是地水火风，我们所造的是相同的业。但是我们身上的无形的地水火风是指个性兼湿暖动的性，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会淫杀盗妄酒，每个人也都会这个贪嗔痴慢疑嘛。只要到了娑婆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程度不同，所以你把它分开。因为我们身上有兼湿暖动的性，所以我们看到外面地水火风也有兼湿暖动的性，你懂吗？是一致的。就我刚刚说，一根清净，一根的结果是解脱，一根不清净，它的结果是烦恼。那因为我们的性 是有坚丝暖动，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都是坚丝暖动。它本来是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啊，我们现在看到都是真的。但是你把水分子分解看看，水的分子 H2O， 对不对？两个氢一个氧，你把氢跟氧把它分解开开，把它分解开，它各是各的，你再分解它，到最后它是不是还是没有？所以它的性是空的，它是组合成为一个水。你把一粒水分子，你把它分解到最后一个氢好了，一个氧，你把它分解看看，它各是各的，所以两个氢一个氧，它才成为水啊。它是假和合，是不是？是假的，所以它终究是性空的。你把它拆解分子拆解看看，它是性空的，它是两个氢一个氧，是不是三个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水吗？水分子吗？你分解开之后它有没有啊？它没有。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不问，我先问你，什么叫上报四重恩呢？少一个最重要的，对，佛恩，第一个是佛恩，第二个是师长恩，再来父母恩，同修道友，还有这个兄弟姐妹这些啊，四重恩呢？还是第一个是佛恩吗？第二个师长恩吗？再来父母恩呢？所以你们这个回向的时候啊，不要不经过一根呢，你们讲什么话的时候都经过一根呢。你有什么问题？全色，吠色，一个口字旁一个全，色是色仔的，这个是这做生意的。迦叶波种就是迦叶波种，是他这个在依靠的树林在修行的，所以叫做迦叶波种。就他就，你比如说有人在海边修行，有人在草棚修行，他在什么地方修行？修行的地方，有的是修行的方法不一样，有些是这个在什么位置修行，就是。不一定是苦行的。
像海边的
就阿修罗。那不算，我们现在是指外道。但有的人是学的，有人看到狗升天呢，他就学狗吃屎啊，或学狗叫啊，他学狗叫，因为他有的外道他也会有一点神通的，他看到狗升天呢，狗因为叫所以他升天了，他就学狗叫或学的狗吃屎。他就是学这个，看看这个他的方法，所以他96种90万。有的人是像现在胖个头啊，现在以前就有了，印度就有，中间是一个像公鸡一样啊，染成一个什么这个尖尖的哈，就是全部头发都没有了，就中间一条，然后这样立起来的那个庞克头，现在还有，然后染成颜色，还有的头发染成红的、绿的啊，也以前就有，印度就有。所以现在还看得到，有人还睡专门睡钉床啊。
那种苦行僧啊，那些时候动物会死后身体拿来擦什么僧啊，那种苦行。
佛说啊，无意之苦啊，不必去做，无意的苦不要做。你的苦是哪里来的苦啊？心里面苦，你不要在四大上面去让他折磨嘛，你在心里面让他转嘛。你在四大上面转有什么用啊？你心里不转，你光在四大上让四大受苦没什么意义。佛说无意之苦，佛不是前面跟我们说叫出家众啊一天要摸头三次吗？ 就是告诉我们说无义之苦啊，要叫我们设身收口啊，心莫犯，设身把身管身体啊要清净管好，收口嘴巴不要乱讲话，设身啊收口，心莫犯，无义之苦不必受，无义的苦你不必去吃。给你们这两张纸啊，一张是光是文信的，一张就是 CD 的。为什么文信要晓得？我先简单讲，闻我们这个耳朵是物质的，耳朵所对外外面的外层是声音，对不对？声音是有动跟静，有声音的时候叫做动，没有声音的时候叫做静。我们这个耳朵里面有藏的一个东西是闻经，闻经是没有体看不见的，你摸不着的，你需要外面声音响起来你才能够，你就听到了，不但你听到，他听到，小狗小猫老虎都听到。这个看不见摸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会显出来，打一个大雷，所有这个地上的所有有情是不是都听到了？这个闻性是不是一个？是一个，是因为有外层打了大雷，所以我们都听到了。那么外面没有大雷，没有车声，我们这个闻性消了没有啊？没有消，还在我们身上闻性，因为我们的业造成我们需要外面的声音，所以我们才听得见，而且我们所听的有范围。如果是圣人，他有没有范围啊？他没有范围，我们离这里多远圣人都听得到。那么我们死了，这个闻性还在不在？
在。
我们人虽然死了没有色身了，这个闻性因为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闻性还在。人死了之后他还能听到东西，他所听到的东西不是正的啊，他活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正的，他死了所受的报，他所听到的就是刀枪，就是受报的这个监狱的那个脚链。你看到，你要知道啊，如果活的时候都是听些这个是是非非的，讲些是是非非，所以死的时候所受的报就是监狱的什么脚镣声啊，打铁的那种让你害怕声啊，所以他闻性还听得到。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尘，什么是根，什么是闻性，你这搞清楚了之后你就会懂了。我现在全部集在一起你就会懂了。
开悟是什么？开悟有一个定理，一个名词，这个是大开圆解。什么叫大呢？大就是富才能称为大，整个的宇宙间都不称为大，真正的这个福性和如来这才称为大。像你们听这部经《大方广》，这个大，这就是说佛的境界才称为大。佛的境界开是什么呢？开是所有人都要具备的。既然是佛的境界称为大，开就是开是悟入佛的之见，起码你要懂得佛是什么，佛性又是什么，这些都懂得以后，这叫开。开，你不懂佛，不知道佛是什么，那怎么叫开呢？所以悟是什么呢？悟就是打破黑暗的，也把无明整个的消除以后，打破黑暗，打破黑暗见明，暗就没有了。暗就浅了，见明浅暗，就说明显出来了，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暗又是什么？就是无明。 说无明尽了以后，这个时间才是劫。劫是什么呢？劫就是解脱。劫又是什么呢？劫又是把你所有心里边的疑问，所有不懂的统统解开了。现在各位谈这个开悟，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你怎么能够开悟？现在坐在这儿，你们一定会说，我怎么不认识我自己？我当然认识我自己，错了，你一点都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谈不上悟。悟是什么呢？悟就是慧。开悟就是大开圆解，使慧能够达到顶点。称佛，称祖称佛是什么呢？就是慧。慧到了究竟了，慧到了圆满了，没有再没有瑕疵了，这个慧，这就是佛。说佛慧就是这样子。说开悟就是慧，开悟就是慧。假设慧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不能叫开悟，那只能在世间法上面讲了解明白，而不能叫开悟。开悟是什么呢？可以贯穿所有的障碍，在不动中，就是任不动，四大不动，在房子里边坐起，你就可以贯穿所有的障碍，摄入到整个的周遭，甚至很远很远的几千里之外，你都可以达得到。这是开悟。开悟是没有障碍了。说有障碍就是无明，有障碍就是自己，自己就是障碍。所有障碍的根本都是在自己身上。说开悟是大开圆解，不是说讲的神通啊，我开悟了，我知道你家里边炒今天炒了什么菜，我开悟了，昨天你们夫妇两个吵架没吵架，我知道，那不是开悟，那是推测，那是判断。所有神通，在初步的神通都是判断，都是猜测。说判断与猜测是在这个六识上边最忌讳的地方。这是判断猜测都是属于疑，疑心病那个疑。所以在走入修行路上边，外方位就第一个，你们都能外听过外方位了啊。外方位第一个就要打破贪嗔痴慢疑，把这个疑要打破。说有疑的病都不能成正果，所以算命的啊，看相的，还有你自己啊，都是疑。甚至于现在的西医、中医医生也都是在这个疑的范围之内，都是猜测。没有一个医生说我了解你的病，他不了解的。所以西医讲有这个有机器可以验出来了，验出来要知道验出来那一刹那是正确的，有科学的根据，过了那一刹那就不跟就没有根据了。要知道一个报告出来，快则两周，多则三个月到一年，这一段时间是世间的演变、气候的演变，还有他遭遇的烦恼、各种不痛，他的病情的演变，谁也没有办法。那这个时间的报告，医生拿到都是猜，都是猜测，都是猜测。那中医也是一样，中医也是按你的脉搏里边跳出来的，翻探的里边寒分的阳性和阴性不通的这个反应而做一个结论。既然是做一个结论，这都是判断，这都是，所以判断就没有离开意义，所以都在外范围上面。所以达到真正的开悟，那要超过外范围、内范围，还有 这个师弟到了等觉这个时间才能够成为开悟，没有到等觉之前，没有走完这条路不叫开悟。譬如说你们从纽约来到我这里来，你们没有进这个门之前，你们就不等于已经登堂入室了，不等于到这里了，那只是来还没有进来。这点你们懂吗？没有到等觉菩萨实地的等觉菩萨不叫开悟。所以世界上面很多这个修行人呢，我不敢批评，也许有他们都到了实地菩萨了，也有些都是自己催泪自己说自己开悟了，所以都没有开悟。